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2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神韵八个团全球演出唤醒善良本性。明慧记者李静飞综合报道。过去的一个星期正值岁末年初之际，神韵在欧洲五个国家以及美国和台湾总共演出39场。2026年1月4日，神韵八个艺术团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拉脱维亚和台湾的八个城市同日演出。欧美国家的主流精英观看神韵演出后，用不同的语言分享内心的感恩与收获。观众们纷纷表示，如果用一个词描述神韵演出，那就是奇迹。神韵不仅给予观众希望，而且是一种通过观念的转变而得到实实在在的救度。那种能量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触动你，让你整个人安静下来，像是一股平和、美好、灵性、爱与希望的力量洗涤着你的身心。这是一个与所有民族都息息相关的普世讯息。创世主下世的场景令我深受感动。法国市长认为神韵演出是神的艺术，展现人类未来。2025年12月31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的六场演出落幕，场场爆满，近24000名观众前来观看神韵。法国阿米雷市市长马塞尔·莫伊纳德观看神韵演出后称赞道，演出虽然在法国，但在另一层面，演出是在展现人类未来。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他说，神韵的艺术水准棒极了，我觉得在法国没有人能做到这样的水平，演出超越了美，是神的艺术。莫伊纳德市长说，演出一开场他就感受到了神性，令他感动。他说，我们看到中华文化依然存在，而且正在被传扬，神韵正在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真是太棒了。拉脱维亚教育部长说，神韵极具精神内涵，启迪人心。1月3号至4号，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三场演出爆满，观众赞赏神韵展现的艺术与文化盛况，并表示演出让他们看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真实中国。拉脱维亚教育与科学部长达斯·梅尔巴德观看神韵后表示，非常启迪人心，整场演出极具精神内涵，我非常欣赏这种无形的文化遗产，这是整场演出的基石。演出是基于传统文化的，我对此非常赞赏。事实上，我能看到演出和拉脱维亚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的文化也是基于生命轮回的。神韵演出也吸引了拉脱维亚著名的艺术家慕名而来。艾琳娜·西姆库斯是活跃在欧洲古典音乐与歌剧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她观看神韵演出后说，我非常感动，被各种不同的情感淹没。这场演出展现了最纯粹的精华。这也是我们家庭中最重视的事物，文化的美。那种绝对的神圣的美，还有真理和传统价值。这真是一场美不胜收、辉煌壮丽的演出，充满了基于传统真实价值的文化元素，还有音乐，一切都太棒了。艾琳娜·西姆库斯还说，我仔细阅读了歌词，我不否认我还为此落泪了，因为我理解并看见了他所唱的内容。神韵让我感受到绝对的清晰、纯净，追求真实的价值、道德，以及纯净、晴朗的生活。演出传递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在这世上只是过客，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因此绝对有可能以纯洁真实的方式带着祝福度过此生，这样我们才不会在来生为所经历与所期待的事而后悔，让我们在这里为来生铺路。维斯塔德·西姆库斯是拉脱维亚著名的钢琴家、作曲家，他曾两次荣获拉脱维亚音乐领域最高奖项——伟大音乐奖，并多次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冠军。观看沈韵演出后，他说：“看着这场华丽而美妙的演出，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它极致的美丽，那份美已经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此外，这场演出所传递的精神层面的讯息也深深打动了我，它带给我们一种真正神圣的精神启发。”维斯塔德为沈韵无法在中国上演深感遗憾，期待中国有一天能摆脱中共，希望更多人能见证沈韵之美。接下来请听两篇名讳文章，读大陆法会交流文章，欧洲学员深受鼓舞，愿精进，和中国游客说我退党了。德国、瑞士、德语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德国首都柏林，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感恩师尊为法轮功学员和世人指引了返本归真之路，为救苍生历尽千辛万苦，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教育工作者瑞纳特来自德国南部，他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相信是师父的安排将他带入了修炼行列。他曾在南非实习时认识了一位朋友，当时那位朋友非常抑郁。几年后，瑞纳特再次在街上遇见他，朋友的变化让瑞纳特很惊讶，看上去状态非常好。瑞纳特讲道，他问我是否听说过法轮大法，并告诉我他可以教我。修炼后，瑞纳特身心健康，总是保持积极的心态，因此非常感激师父指引他走上正确的人生路。他说，我真的很感激师父让我走上神圣的修炼之路，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跨年夜，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庆祝方式迎接新年之际，在中国大陆仍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信仰真善人被非法关押中，造成众多家庭支离破碎。12月31号，部分日本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及大阪、名古屋和札幌的领事馆，打出横幅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迫害，停止活摘器官，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共同制止迫害。当天，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九州地区中领馆前举行了反迫害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制止这一持续至今的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美国夏威夷法轮功学员2025年12月27号晚在威基基景区的卡拉卡瓦大道以文图展板、电视视频、演示功法、发放资料、讲真相等方式向来往的游客传递大法的美好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游客被平静祥和的气氛打动，主动停在展板前了解真相。不少游客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真相后感到震惊，表达出同情和关怀。更多的游客在拿到资料明白真相后充满感恩，表示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真相。 2025年12月27号下午，瑞典法轮功学院的真相展会摆放在斯德哥尔摩通往老城区最热闹的王宫旁的钱币广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格外引人注目。寒风中，法轮功学员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演示功法，有学员在细心地向路人介绍法轮功，并揭露迫害真相。人们听闻真相后都主动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不少人表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一对中年夫妇说，我们波兰人很清楚，也经历过很多事情，知道共产主义最邪恶了，能理解你们目前的处境，很高兴在这得到这么多资讯，我会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夫妻俩认为法轮功学员做的事情令世人感动。广东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吴世宇、张景娥夫妇2024年9月13号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与市桥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遭番禺区公安分局、番禺区检察院、海珠区检察院一年多的非法关押与构陷。去年12月26号，广州市海珠区法院对吴世宇、张景娥分别非法判刑四年、三年，并勒索罚金各3000元。参与人员包括所谓审判长韦小明、审判员曹昭明、李小苑、公诉人廖小凤。这已是韦小明自2024年9月以来网判的第四位和第五位法轮功学员。重庆合川区法轮功学员蒲元胜先生于去年2月25号被警察绑架，随后被关押在南岸区看守所。日前获悉，他约于2025年11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现已被解斥到永川监狱。蒲元胜年约68岁，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茶园，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他多次遭受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判刑7年，两次非法劳教共3年。2016年被劫持到洗脑班非法关押1个月，2018年又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自202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遭警察绑架。天津武清区法轮功学员郭佳去年9月3号被全兴路派出所和国保警察7、8个人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天津武清看守所构陷。11月24号被非法开庭，12月30号得知郭佳被非法判刑2年10个月，勒索罚金12000元。